各位早安，我们一起读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求上帝带领我们来默想整个这一段的经文。请注意，我们并不只是来读启示录，也不只是来读一段经文，我们乃是要透过这段经文看到上帝今天对我们要讲的话，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意思加在经文身上，而是相信借着经文来说话的圣灵今天依然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也不断地来让我们看上帝今天所特别要嘱咐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部分的经文中，我觉得借着这两种结局的对照，上帝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该如何选择，该如何回应神。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是要跟大淫妇联合，以至于到最后被他带到地狱，还是要跟基督的心腹联合，以至于能够去参加羔羊的婚宴呢？在这里就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而那些跟着大淫妇的到最终看到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神给他们永远的审判，因为他们不断的来抵挡神，也不断的来狂呼说神不存在，而他们的最终的审判的结果就是承受神不在而带来的审判、诅咒、灭亡与痛苦。而另一方面，我们看见那些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是何等有福，而上帝所给他们的是真实的见证，真实的应许的兑现。所以所有这一批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婚宴，娶心腹的婚宴已经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强调，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强调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每一个要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必须实际活出这义。这里的义不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的义，而是雅各所说的因行为称义的义。也就是一个人不只是称义就到此为止了，而是要有重生的生命，见证出他是得胜 并成圣的信徒。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到圣经强调一个信徒在这末世时代如何蒙神的呼召征战，从而得胜有余，是多么的重要。上帝呢，给那些跟随或者不跟随的都有了区别的对待。那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珍惜上帝所给我们的分别，从而能够拒绝世界的诱惑。那请问，上帝有了初步的分别，但是到最终，那些被分别的人却拒绝了上帝，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在历史上，有，那就是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旧约的教会。以色列是被上帝分别的，跟上帝立了婚约，主跟他们订了婚。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订婚和迎娶之间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当上帝来迎娶他们的时候，发现以色列这一个要做新娘的跟人跑了，成了淫妇。那请问神失败了吗？没有，是以色列失败了，他们不愿意跟随主，不愿意嫁给上帝，他们开始受到这个世界很深很深的影响。那到底是什么影响？从启示录我们看到有索多玛的影响，埃及的影响，巴比伦的影响。那所有这些影响其实都让我们看见是一种今世的风俗，也就是所有抵挡神的世界的风气，和这个风气所给以色列的那样一种诱惑的舞台。这样一种今世的风俗不只是外在于以色列，也内在于人的本性。说白了，巴比伦所代表的并不只是这个花花绿绿让人远离神的世界，它也代表了你我心中一种荣耀自我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总结的，以色列人不是荣耀神，乃是要荣耀自己，这是他们的根本点之所在。也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想传扬人的名，传扬自我的名的巴别塔的生活方式，是荣耀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太大了，使人呢就抵挡神，或者这种人不一定公开的抵挡神，但是呢他们却忽略神，以至于那么多的人就渐渐挪移帐篷，走向索多玛和俄摩拉。当以色列失败了，主就停在这里不动了吗？没有，我们看见上帝派主耶稣亲自来，更坚定不移地流出宝血来表达爱，于是就有了新约的教会。而新约的教会在这末世时代能够抵挡今世风俗吗？能够抵挡这种荣耀自我的生活方式吗？能够愿意弃绝巴比伦大淫妇而成为基督的新娘吗？我们透过圣经启示录看到我们的上帝借着新约教会得到了荣耀，而婚宴也终于成就了上帝最终的救赎。所以这一幅画面必须深深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之中，让我们知道的最终的结局决定了我们现在今日的选择。今天就是拯救的时间，今天也是审判的时间。所以我们岂不应当慎思明辨吗？ 最近我在读一本非常好的书，叫《救赎性教导》，里边就提到在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叫阿尔法，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好的基督教学校，但是孩子们在里边尽管读了一些圣经，学了一些基督教的课程，但是他们内在却没有活跃的与神相联合的生命，因为呢，他们内心深处并不真的在乎神的荣耀，也并不真的愿意每天背十字架跟随自己的主。没有比这种情况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正像以色列被神有了初步的分别，但是他们并没有以真实生命，以真实的诚意得胜有余来回应上帝。所以我们必须得去检查一下我们孩子的内心是不是对神真正的在乎。最近呢，我也有机会来看一批孩子的日记，就看到他们这一批基督徒的二代很少有与神的关系和与神的交往，他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各样的活动中，而不是真实的活在上帝的带领中。我敢说70%是这样的。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所以我们必须得醒过来，不能认贼作父。就像前面我讲的电影《罗小黑战记》里边的罗小黑起初所做的那样，我们是很容易认贼作父，也很容易在世界中浮沉，而忽略了与主联合。但问题是，与主到底怎么联合？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两个平台的搭建。一个呢，是穿朱红色衣服，过着奢华轻松宴乐生活的巴比伦；另外一个就是衣衫褴褛的教会。一个表面看起来是何等富足，但一个表面看起来是何等的赤贫。那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选择跟从谁呢？我们的结局决定了我们该如何出发。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因此把孩子真实的带到主面前，我们自己也对主有真实的回应。让我们不只是去读经聚会祷告，口中念念有词，说着哈利路亚和阿门而已，而是让我们整个生命都成为对神回应的一曲赞歌。这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你今天就应该先把手头的事放一放，到孩子面前去问一问他最近对神的道，对神有没有真实的回应，他跟神有没有真实的关系，他里边有没有那样一种为了神而活的生命。各位，这真的太重要了。不管什么样的教育形式，我们必须得落实在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与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联合，是与自我中心和荣耀自我的生活方式联合，从而忽略神呢，还是真正的重视神，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愿意荣耀基督的生活方式呢？这一切岂不值得我们去思考吗？我们是像马大一样为许多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还是像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与基督和他的旨意联合，对基督和他的话有真实的回应呢？就是这一段话，上帝有没有借着这段话使你有真实的触动呢？给你真实的感动呢？但愿我们都能蒙恩，并能够由衷地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是神真实的话。启迪先知发预言的灵乃是为主耶稣基督作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在以色列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教会， 反而派耶稣基督为新约的教会流出宝血，也洁净新约教会，同时每一个回应的圣徒都能够穿洁白光明的细麻衣，也能够靠着主所赐的义活出那一份成圣的义和得胜有余的义。愿你来引导赐福，使我们都跟随主到底。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